朱元璋8月15领兵打进燕京，3天以后燕京城恢复了秩序，朱元璋引得胜之兵浩浩荡荡才开进城中。你别看经过一场大战，老百姓一点都不害怕，他心情不一样，男女老少涌上街头，排摆相案，跪了两大溜，像人墙似的迎接朱元璋。当然了，此时此刻作为朱元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，他一看人太多，不能骑马通过，他从马上跳下来，沿路步行，有时候还安慰安慰父老，这老百姓更受感动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咱们朱元璋进了元朝的皇宫，他是大吃一惊啊，左看看右瞅瞅，哎呀，心里说话，这座皇宫的建筑比我那南京的皇宫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这多好。朱元璋很高兴，再一检查皇宫里所有的宫院库府都有专人保管，没经过战乱破坏。他一问这人是谁，闹了半天是元朝的吏部尚书，叫鲁达。这鲁达这人不错，不但愿意倒戈投降，还帮助义军保护了这些财产，避免宫中被人抢劫，算立了一大功。朱元璋重重加封，这就在北地燕京城召开庆功宴。这宴会这个热闹，各路的人马上百员大将，开国功臣500余人全都参加了，就在元顺帝原来的大殿上举杯祝贺，欢声笑语。在旁边那个奸相发尊嬉皮笑脸的过来，主公，我说的怎么样啊？不让你费一点力气就得过燕京，果然实现了吧？当初您老人家说过，如果把燕京得过来，重重加封臣的官职。但不知你想封我个什么官？朱元璋一听，好啊，上这来讨官来了。撒丞相，你的功劳太大了，不光是帮着朕，在过去你帮着元顺帝立的功劳也不少，这个我一块儿封你，在一字并肩王以上再给你来个平顶侯。平顶侯，萨尊没听明白，主公这是个什么官？朱元璋把桌子一拍，我要你的命，来把萨家父子绑出去。到了现在萨尊才知道彻底的上了当，叫朱元璋给利用了。这老家伙是垂头丧气，被刀斧手推在午门外，游街示众，当了平顶侯。萨尊一死，人心大快，敲锣打鼓，热烈庆祝。但是朱元璋并没敢耽搁， 在进了燕京的第五天，马上召开御前会议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为什么呢？虽然说把北地燕京给占了，元人的实力并没彻底垮台呀。据估计，手下还有大兵100余万，另外还控制着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西北很大的一块地方，长城以内很多重要的关隘都在元人手里头。看来这个战争一半时还结束不了，理应当乘胜追击。朱元璋命中山王徐达率精兵30万，大将100名，领着胡家父子从东路围剿元顺帝，又命军师刘伯温带大兵30万，上将100名，带常家父子从西路追剿元顺帝，务必把元人赶出万里长城，把玉玺夺回。这两路大兵宅吉日即其出发，咱不必细说。朱元璋呢就留到燕京在这守着，京里头也留了不少人，宝刀大将铁公然父子、十王李文忠、康茂才、傅有德都留到燕京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日子不多，捷报传来，军师刘伯温这一路走马取过正定府，顺利夺下太原，连打了18个胜仗，命令常茂、丁世英、于镐、朱穆英四员小将回京报捷。哎呀，这小哥四个这个乐呀，打参战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，看来胜利在望了。这样全国统一以后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过一过歌舞升平的日子，那有多美呀。这小哥四个是说说笑笑，常茂呢带着自己的家人叫常忠，一共主仆5个人，带着军事的公事，由打太原府起身赶奔燕京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就来到长辛店，进了街一看，跟没打仗一样，老百姓人人脸上带着笑容，街上的人拥挤不动，完全带出了太平盛世的样子。常茂更感觉到高兴了，一看这个天气快到晌午了，这主仆5个人还没吃饭呢，不行啊，得喂喂肚子，咱找个地方。到了十字街找了个回回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这些人多数都是回族。到了饭馆的楼上，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，哥几个喝着水在这高谈阔论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楼梯响，走上一个人来。这人是个王官的打扮，满头大汗，东瞅西看，一眼看着常茂了。哎呦，王爷，各位英雄，我这有礼了。常茂一看不认得他，起来起来，我你哪儿来的？你认得我吗？谁不认得您呢？小人我是从京城里来的，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万岁有旨让我负责接待各路回来的英雄， 我是负责长金店这一路的，只要遇上就领到宫里头，万岁要召见，有紧要的事情跟大家商议。没想到常将军各位回来了，干脆别吃了，跟我进宫吧，皇上等着呢。女儿，常茂一听这皇上怎么了，这是大概胜利了，高兴，思念这些文武群臣，见着就想请到宫里去，谁敢抗旨不遵呢？常茂把堂管叫过来，哎，我家对不起，刚才要那桌全羊酒席给退了。
现在
放心，别看我没吃，照样给钱，我们这有事儿，把钱付了。常茂几个人下了楼，跟随这个王冠起身赶奔京城。日头偏西的时候进了燕京了，正往前走着，迎面又来个王冠。我说前面来的是谁呀？常将军回京了。太好了，万岁有旨，让这几位在金庭馆等候，一会儿万岁就来。把常茂众人让到金庭馆驿，当然了，这屋子是富丽堂皇，招待的十分周到。小哥几个洗了脸漱了口，就坐这等着，一直掌了灯了，这皇上也没来。常茂心里这个别扭，心说一天没吃东西，今儿这肚子受不了。我小磕巴嘴，你饿没饿？我呀，早都前腔贴后腔了。我说不吃饭也不行。哎，我说那王冠，皇上什么时候来？我哪知道？万岁就告诉咱是等着。哎呀，真要命！这么办得了？你给我们准备点吃喝，吃完了我们再等。这个王冠下去准备了，还没等吃到嘴里呢，又来个王冠。常将军，对不起，哎呀，知道您着急，刚才启奏了圣驾，圣驾因为有事儿不能到金庭馆一来，让你们进宫，皇上在宫里头等着呢，还要准备一桌盛宴招待各位英雄。你看又没吃着，好了，进宫吧。他们四个人可以进宫，那老家人常忠没有那资格，就把常忠留在金庭馆了。常茂临走前告诉他，我说你在这等着啊，我们进宫见皇上去，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，要有人找我你就把这事告诉他。
是是是。
老家人常忠等着，再看常茂这几个人也没有更换衣服，起身又打后宰门进了皇宫。这是小哥几个头一次到这个地方，他们一看，哎呦，怪不都想当皇上呢，这地方真不错呀，真可以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呀，斜山转角金碧辉煌。这小哥几个都看不过来了，在那个王冠的指引下就来到一座偏殿，把帘笼一打，让他们进了屋了。各位将军，你们少坐片刻，容我启奏圣上，可能一会儿就能召见。快点，我们都饿急眼了，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呢。
是是是。
这王冠走了，小哥四个说说笑笑，等着吧，都等到半夜了，也没见着朱元璋。这丁世英心眼比较多，小眼睛眨巴眨巴，
妈，我这里边不是有事儿？
什么事儿？
你说这怎么回事？在长兴殿一直把我们领进皇宫，这皇上始终都没露面。你说难道这里头没有鬼吗？
你放屁！皇上跟咱有什么鬼？
妈，多个心眼没有坏处啊！你看着没？我觉这里头有点文章。长茂叫他这么一说呀，也感觉到这里边有点事儿。他站起来，
我各位咱这么办，别胡猜乱想了。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见皇上有什么难的？打仗那会儿都在一个被窝睡觉，还用人送信干什么？他不来，咱不能找他吗？
对，几个人在屋就出来了。
这么大皇宫是哪儿找去？他们东一头西一头，有地方就走，有门就开。正好走在一个院里头，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喊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一棒串锣响，伏兵四起，把四位英雄吓了一跳。再看那灯笼上都有字儿，巡逻御林兵，遇上麻烦了。在灯光照耀之下，有一位老将军，头顶铁盔，身披铜甲，外罩征袍，腰悬宝剑，怀里头抱着一只大力。一瞅这家伙长得也是奔了头翘下巴，两个黄眼珠子，能有60来岁吧，不认得他是谁。但是这个家伙可挺横，站到台阶上用手一指：“
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知道在什么地方？皇宫大内30禁地，尔等竟敢任意胡行，这还了得？奉万岁旨意，将他等拿下！”啪！御林兵往上一闯，这就要捆。朱穆英有点不服气儿：“哎，等等，我们犯什么罪呢？是皇上叫我们来的，我们找皇上哪儿犯罪？人家可得听啊。”于老还不错，于老说这么办，咱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就叫他捆，咱见着皇上一说不就明白了吗？小哥几个这么一犹豫，就叫人给捆上了。捆跟捆可不一样，看来绑他们是有目的的，三股绳子拧成一股，单三扣双三扣，哪扣不紧，用脚蹬，嘎吱嘎吱，哎呀，慢点，妈骨头！长茂被捆上也有点后悔了，尽管他有力气，想把绳子给整开是势比登天。长茂不服气儿：“
哎，我那老家伙，
你是谁你？你赶紧启奏圣上，冒太爷要见皇上，我有话要问他。”这个人一笑：“什么？你还想见皇上？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新任的经营殿帅，这一亩三分地归我负责，我保护皇上的安全。没有皇王圣旨，任何人都得就地问斩。你们随便闯宫，犯下了不赦之罪，来，就地正法。”
什么？
长茂一听这就砍了，又可不干了，不干也不行了。
你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呼啦朝上了100多人，把小哥四摁到地下，明晃晃的鬼头刀往空中一举，长茂几个人一闭眼，妈呦，在这一刹那，心在刀弯里呀。长茂还想呢，怎么那么倒霉呀？这些年在战场上跌跌撞撞没出事儿，没想到回京报捷来了，倒把脑袋混丢了。要死的明白也行，死的是胡了八度，有冤都无处诉去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刀下留人！”这些御林兵就吓了一跳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说：“这是谁呀？”连长茂几个人死中得活都叫得奇怪，掌身也顺声音观看，就见对对红灯开道，御林兵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走了一人，这人金盔金甲素罗袍，30方身剑，面塞银盆，三绺黑胡。一看是谁，正是十王千岁李文忠，就是当今皇上朱元璋的亲外甥。李文忠啊，被留得燕京了，身为京营大帅，执掌全京里一切的大权。本来他不知道这个事儿，今天晚上领着亲兵卫队巡城，因为这座城市刚得过了不久，恐怕街面上发生骚乱，正好走到金庭驿馆，常忠在门口站着呢。李文忠在马上一看，这不常忠吗？他不随着常茂他们远征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倒是熟人了。李文忠就问他：“常忠啊，你在这等谁呢？”常忠着急，一看少主人去而不回，在屋里坐不住了，正在门口张望，没想遇到十王了。常忠也没隐瞒，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李文忠才要闯宫。